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垂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门。耶稣复活升天后，门徒们等待主应许的圣灵。在阁楼里唯有同心合意祷告。这样过了十天，到了五旬节，应许的圣灵终于临到了他们。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以色列子孙在埃及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为奴生活，当神所定的时候来到，他们终于离开了埃及，并为了纪念这一时刻而守逾越节。神将逾越节所在的月份定为新年的首月，即宗教历的正月。这意味着再没有比四百年的奴役中获得自由更具有崭新意义的事了。在逾越节后的第一个安息日次日，便是初熟节。从初熟节起，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纪念当年大麦收割的节期，因此也被称为秋收节或七七节。如果说逾越节是确认从奴隶中得释放，成为神立约之民的节期，那么五旬节则是获得自由的立约之民将自己劳苦得来的果实献给神的节期。逾越节和五旬节也完全对应了我们的救恩历程。耶稣在逾越节的前一天被捕，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永远的祭物，为我们流出了宝血。因此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奴役状态中得到了解放，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并成为了神国的子民。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即初熟节那天复活了。他在地上四十天时间里与门徒同在，传讲神国的福音，随后升天。从那时起，十天后，也许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了，使我们能在圣灵的引导下，成为结出圣灵果子的人。在今天的经文中，主同样在对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经文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亚当和夏娃听信了蛇及魔鬼的诱惑，摘吃了神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他们的后裔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人的心思和计划始终是邪恶的，从未有过例外。因此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命中巧妙地诱惑我们， 是我们无法打捞那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不仅让顺从世俗价值观的生活显得极具魅力，还每天在我们耳边低语，仿佛没有比这种生活更优越的选择。所以我们若想过一种能打捞起永恒价值的生活，就必须顺服主的旨意和主的话语，而不是顺从自己的想法、计划和意愿，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其结局注定只能在深深的叹息和虚空之中落幕，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存在。唯有以主为目的，顺服主话语的生活，才有永恒的喜乐与满足，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主是永恒的，主的话语也是永恒的。为了得到圣灵充满，我们必须不醉酒。位于爱琴海沿岸的港口城市以弗所，在经济上比其他城市要富饶得多。以弗所人崇拜葡萄酒神狄俄尼索斯，他们认为醉酒后的喃喃自语是与神交感，将醉酒后的情绪视为一种宗教体验。正因为醉酒被看作一种宗教行为，所以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保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醉酒。此外，放荡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浪费、不储蓄、不节约。人一旦醉酒，就会荒废生命，不再珍惜自己的人生。我从未见过有人说我要反省至今虚度光阴的生活，等我喝完这三瓶烧酒以后一定要过有价值的人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因为酒只会让我们的人生在虚无价值中被虚度，因此经文当中的酒不仅是指烧酒或葡萄酒等酒精类，更是指一切让我们从智慧人变成无知愚昧人的事物，是让我们不结光明的果子，反而参与那无意之暧昧之事的事情，是让我们无法过健康生活，陷入各种成瘾，使我们荒废人生的所有事物的总称。十八节我再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经当中不要怎样怎样，是为了强调前面所提一定要做的内容。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圣经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但我们究竟该如何做才能够真正摆脱忧虑呢？仅仅靠压抑情感并不能消除忧虑。如果听一句别担心，坚强点就能够解决问题，那该多好啊。然而忧虑从来不会以这种方式化解。这就像对酗酒者说，完全断绝喝酒念头是能解决问题，或者对赌徒说，脑子里别再想牌局就能重新开始一样，试图以此让他们从酒精或赌博中解脱是行不通的。此外，即使了解关于忧虑的统计数据，对消除忧虑也并无太大帮助。 美国心理学家厄尼·泽林斯基在《不知道的快乐》中指出，忧虑的40%绝不会发生，30%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事，忧虑的22%是微不足道的烦恼，忧虑的4%是人无法改变的事情，剩下的4%则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担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徒劳的，即便有些事能改变，也不必忧虑。但我常想，这些数据究竟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无论是过去的事还是微小的事，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从内心深处悄然爬出的忧虑。然而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解决忧虑最好的处方就是祷告。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句陈词滥调，但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正如父母对临近考期却离不开手机的孩子说，别玩手机了，去学习。如果孩子放下手机后只是睡觉，或者由于发呆而无所事事，那也并不是解决之道。这与玩手机本质上没有区别，唯有真正投入学习，才是不玩手机最好的处方。为了不忧虑而选择放空大脑、睡觉，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打发时间，这不是正确的对策。这些行为反而会推迟忧虑的到来，甚至使其愈发膨胀。面对一无挂虑的唯一且最佳的方案，就是祷告与祈求。换言之，就是让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直面神。这种直面会消减忧虑，并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该如何做。因此，若想不陷入那使人荒废的醉酒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经中提到了圣灵的洗礼，也提到了圣灵充满。复活的耶稣在教导门徒神国的事工时曾这样说道，使徒行传1:4-5，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约翰施洗，你们过不久就要接受圣灵的洗。耶稣向门徒们许诺了圣灵的洗。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马可楼的时候，听见了一阵大风吹过的响声，也看见了舌头如火焰般分开的异象。于是门徒们开始用各地的方言，即从未学过的语言说话。然而仅凭这段经文，有人便主张，一旦受了圣灵的洗，受洗者身上就必须出现各种神秘现象或超然的能力。但是当耶稣开始事工生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情况就是这样的。马太福音3:16，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虽然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但并没有听到急促如强风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如火焰般分开的舌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否出现了如强风般的响声，如火焰般的神秘的现象呢？或是否有鸽子般降落般的体感呢？这并不重要，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各不相同，我们体验圣灵降临的方式也各异。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坐在礼拜的位置上，教会也因此成为了受过圣灵洗礼之人的共同体。至关重要的是，圣灵洗礼是多次发生的事情，圣灵充满是多次发生的事情，而圣灵的洗则是唯一一次的事件，并且这完全是圣灵的主权作为。因此圣经从未说过要恳求受圣灵的洗。过去有些复兴讲员会说要受圣灵的洗礼，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圣灵洗礼与圣灵充满的关系，好比婚礼与婚姻生活的关系。婚礼是与配偶举行的一次性的仪式，虽然有人会在结婚10周年或25周年举行纪念婚礼，但真正的婚礼只有一次。然而婚姻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彼此的爱与信任需要不断加深，愈发丰盛，要补足缺失的部分，除掉缺无的部分，这样才能成就充满爱的婚姻生活。圣灵的喜与圣灵充满也是如此。正如一个原本不认识基督的人告白基督为主，一生接受一次水洗礼一样，圣灵的洗礼也是只接受一次。如果一有机会就想重复接受圣灵的洗，那简直就像要跟自己的配偶每年或每半年重复举行一次婚礼一样荒唐。我们既然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不断重复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也有圣灵的印记这样的话，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的印记是与圣灵洗礼相同的事件，证明得救的基督徒归属于神的印记，是保证一样的存在。因此圣灵的印记是与圣灵洗礼一样的，是一次性发生的事情。圣经提到两种圣灵充满的话语，首先是为了实行特别的事工的圣灵充满，制作在圣幕里使用的器具，被召的人当中有比撒列，关于他圣经有这样的记录，出埃及记31章1到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神给予比撒列可以制作金银铜宝石木头等为原材料的器具的能力，特别可以制作圣木需要的器具时，神的圣灵充满他， 使他可以承担好这件事。为了特别的事工而被圣灵充满，代表性的人物是施洗约翰。路加福音一章15-16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施洗约翰是得到召命为耶稣预备道路而来的。为了这件事，他在母胎中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为了像拿细尔人一样过献身的生活，不喝浓酒也不喝葡萄酒，没有受到酒精的支配，圣灵充满，被圣灵主管承担让以色列百姓归向神的事情。为了承担特别的事工，耶稣的门徒和使徒们也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4章8-12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彼得在不久前还并非这种面貌。当耶稣受审的时候，彼得并没有作为门徒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而是3次否认了耶稣。此外，虽然耶稣曾约定与包括彼得在内的门徒在加利利见面，但彼得一行人前往加利利并非因为记住了耶稣的话，而是为了重操旧业。然而在五旬节被降临的圣灵充满之后，他完全改变了。在大祭司、众祭司以及权贵和财主面前，他胆气十足地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像这样，为了特殊的使命，圣灵可以充满地临到那个人。而当那项使命结束，这种充满感会随之消退。我在神学院1年级的夏天开始在主的教会高中部服侍。服侍开始一个月后，迎来了为期4天3夜的高中部夏季营会。作为传道人的第一次夏季营会，我并不知道该从何准备，也不知道该如何准备，要准备到什么程度。那次营会结束后，我觉得自己没能很好的胜任，心里一度感到很压抑。于是心想，接下来的冬季营会一定要好好准备和服侍。我在神学院的祷告塔里恒切地献上了许多祷告。那次冬季营会与老师们进行准备祷告会时起，圣灵就大大的做工。在营会期间也是如此，虽然是我在带领，却感觉仿佛不是我在带领一般。那次冬季营会直到33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而且偶尔在主日礼拜传神话语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仿佛不是我在传讲。 那时能清晰地感受到圣灵正在掌管着我。当然礼拜结束之后，那种感觉会消失，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第二种圣灵充满是日常性的圣灵充满。使徒行传六章记载了，当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人数日益增多时，在救济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当时教会向寡妇们分发食物，原本居住在耶路撒冷及犹太地区的妇女们都领到了食物，但从海外归回居住的妇女们却没能领到。因此使徒们决定选拔合适的人选，以便公正地执行这项分放的事工。使徒行传六章三到六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士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费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了做好救济的事工，教会选立了包括斯蒂凡和菲利在内的七个人。经上记载，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些被选出的人，并不是为了承担特殊使命才变得圣灵充满，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才被选立的。在这些被选出的人中，斯蒂凡是第一位殉道者。关于他殉道的场景，经上是这样描述的，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据说斯蒂凡在受任以救济之事来服侍时被圣灵充满，在他殉道的时候也是被圣灵充满。斯蒂凡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关于保罗一同踏上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巴拿巴，圣经这样记载，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也像斯蒂凡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圣灵，也充满信心。正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圣灵与信心充足的人，他才前往大树，带回了那个曾被众人排斥的扫罗。当他与保罗在安提阿一同教导神的话语长达一年之久时，人们开始称安提阿教会的人为基督徒。十八节，我们再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但要被圣灵充满。要充满，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被动、命令、复数、第二人称。也就是说，它含义是你们要被圣灵持续充满。在语言学当中，现在时往往意味着重复或习惯，正如说我吃早餐，是指规律性的吃早餐一样。圣灵充满并不像圣灵的洗那样一次性的结束，而是指反复不断的被充满。因此经文中圣灵充满并非指为了特殊事工的圣灵充满，而是指日常性的圣灵充满。在日常中被圣灵充满的人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我们父神的名常常感谢。在日常中被圣灵充满的人 会拒绝顺从世俗的价值观和肉体的私欲，而是顺着圣灵而行，从而结出圣灵的果子。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预备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一个主日。五旬节降临在这个地上的圣灵并没有再次回到天上，而是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做工。在这悔改的节期，让我们反省并回转，忏悔我们不愿脱下自己的鞋，反而试图追随欲望以世俗价值观生活的样子。同时让我们感谢那位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的圣灵。我们今天能坐在这礼拜的位置上，更是印证了我们是受过圣灵洗礼的人。现在留给我们的功课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愿我们众人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遵行主的话语而行。我们越是活出圣灵充满的生活，就越能够成为主信实的通道。如此，即便在世俗价值观横行的世界里面，我们也能作为光和盐而活。最重要的永远在于我们被什么所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能被打捞起来，拥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啊，尽管你命令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我们承认我们曾一心渴望被私欲和贪欲之酒，被世俗价值观之酒所充满并俘虏。我们曾固执地认为受这些东西的支配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告白，虽然成为基督徒已久，却只求被欲望和俗世的事物填满，未能追求被圣灵充满。值此四旬节第一个主日，我们痛悔自己的过犯与罪孽，求神赦免我们。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确信，因为我们是已经受了圣灵洗礼的人，今日才能来到这礼拜的位置上。求神使我们从此能够正确且敏锐地回应那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的引导，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求神使我们从今以后更加顺服圣灵，遵守主的话语，成为主信实的通道。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在做何事，求神让我们时常省察自己正追求被什么充满，使我们不被世俗价值观所占据，唯独被圣灵充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